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以人的有限来思想神，把上帝呢想得太小。如果你有类似的观念，或曾经在你信仰生命当中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话呢，我们今天所要研讨的诗篇可以来帮助你我提升对神的认识。今天呢，我们所要一同来研讨神的话语是在诗篇的139篇，诗篇的139篇呢。诗篇的139篇呢，在历史历代有许多的解经者，许多的学者，比方说华人社会所熟悉的 Morgan 呢，他就认为呢，这篇诗篇139篇可以说是在文学当中最伟大的一首诗。也有人称诗篇139篇呢，是在诗篇当中无可比拟的一篇呢。其实它并非是一篇神学的讲章，可是呢，诗篇139篇却是一篇含有很深奥的、很丰富的神学的一种默想。旧约学者呢，葛利纽，当他在看诗篇139篇的时候呢，把这篇诗篇列为一个标题，标题为《天堂猎犬》。因为呢，他留意到在这篇诗篇当中有很多逃避，也有很多追逐的主题。今天呢，就让你我一同来一窥诗篇139篇的堂奥。首先呢，张德仁先邀请孙大中弟兄呢来为你我朗诵诗篇139篇，之后德仁会放一段音乐，我们一同来默想这篇丰富的诗篇，最后再由张德仁来为您一节一节的来解析诗篇139篇。我们请孙大中弟兄。
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，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复辟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。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仍和你同在。神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，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，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我切切地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 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性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
下面就让你我一同来默想这篇诗篇。
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，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，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。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，把握真理。
在开始呢，德仁和您分享的是学者科德纳，旧约学者呢，他对于诗篇139篇的分段呢，他将诗篇139篇呢分成四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是1到6节，第二个段落是7到12节，第三个段落呢是13节到18节，第四个段落呢是19节到第24节。第一个段落1到6节的主题是无所不知，第二个段落7到12节的主题是无所不在，第三个段落13节到18节的主题是全然创造，第四个段落呢19节到第24节的主题是全然圣洁。首先呢，第一个段落呢无所不知，我们知道1到6节的主题是无所不知，那我们明白了上帝的无所不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的反应会有两种，一种反应是在一到六节当中的最后第六节的时候，觉得诶，神的无所不知呢，让我觉得很奇妙，觉得奇妙无比。可是第二种反应是相反的，也就是第七节之后的整个段落，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无所不知，我们就有一种想逃的冲动了，而这想逃的冲动呢，也是第七节之后所要说明的另外一种反应。诗篇139篇呢，一般学者在将它列在诗篇的归类的部分，都将它列在所谓的智慧人的祷告诗里面。好，我们就回到第一节，第一节说呢，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。鉴察我这个字呢，鉴察这个动词，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小心的检验，小心的探究。所以从第一节一开始呢，也有的一些注释书会将诗篇139篇列为是一个所谓的实验神学，因为鉴察这个字就是一种用在实验室里面以科学的角度来理解的，小心的检验，小心的探究，这样的一个处境的一个用字。而如果你看到诗篇139篇整个的结构的话呢，它是以鉴察做开始，也以鉴察做结束的。比方说第一节说你已经鉴察我，神已经鉴察我，到第23节最后一个段落呢，神啊求你鉴察我，24节也是落实在一个鉴察的概念里面。第一节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因此开宗明义就用鉴察这个字，是一种小心的检验，小心的探究，这样的认识呢是非常细致，是非常清澈的。第二节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 第三节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第四节说，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第五节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在这地方的第二节说的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它所代表的是人的一切的行动，人一切的行动，上帝都知道。而第三节说的行路躺卧，是指的一切的人的坐席。所以第二节第三节呢，都是一种用一种互相对立的事物来表示整体，或是来表示全部。比方说他所指的是就人的全部的行动，人全部的坐席，神都知道。第四节呢，耶和华啊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也可以翻译作呢，耶和华啊，我还没有开口，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。耶和华啊，我还没有开口，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。我们人跟人的了解，如果不沟通，可能就不太明白对方的心思意念。可是神不是如此，即使我们还没有开口，神都知道。第五节呢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环绕那个希伯来文呢，是维护的意思。神在我们前后呢，维护我们，保护我们。什么叫做按手在我身上呢？按手的意思是用手将我庇护的意思。神保护我们，神荫庇我们，按手在我们身上。因此按手不是一个好像要责打我们，或是要重压我们，不是，乃是要保护我们。所以回到一到六节这种无所不知的对神的属性的一种认识呢，第六节说，这样的知识奇妙，太奇妙了。这是一种从正面的角度来看，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，神是无所不知。面临到很多艰困，很多患难的人，当他们思想到神的无所不知的时候，在那个神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，很大的安慰。因为知道即便有太多的东西人不明白，甚至于人对我们的误解，可是呢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神都知道。可是面对作恶的人呢，甚至于面对做一些隐藏的事情的人，神的无所不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，甚至他们想要逃跑。然而下一个段落呢，七到十二节，即便你想要逃跑，神是那个无所不在的主。难怪旧约学者格利纽呢，当他在读诗篇139篇的时候，就把主题定为天堂猎犬。因为在这首诗当中呢，充满着逃避与追逐这两个相对的主题。我们知道回到创世纪的处境当中，就能够明白当始祖犯罪的时候是很戏剧化的，因为人从堕落以来就存在着一种冲动，就是呢要躲避，要躲避上帝的面。从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如此，这是一种存在的一种冲动在人的里面。可是呢，人在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像逃家的孩子，然而神却流露出一种心态，在第十节当中展露出来，就是神伸出那个长的膀臂出来，那个爱的膀臂出来。我们看到创世纪当人类犯罪的时候，上帝不是先宣布那个罪的结果咒诅，而是先帮人想办法，人犯罪了，怎么办？以至于神就预备了救赎，预备了一条出路。所以在宣布人罪的结果之前，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就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女人的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赎，要败坏那个死亡的权势，要击溃撒旦。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上帝不是想着要怎么样去处罚人，而是想着要怎么样去扶持人，怎么样去帮助人，甚至怎么样帮人找到一条出路。这时呢，我也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一段话。保罗说呢，谁能够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呢？谁能够将我赶逐离开上帝的面呢？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，保罗就明白，我们人犯罪，人堕落，人软弱，想要跑跑跑跑跑，以为上帝的追赶是要抓回来，把我们关到地牢里面，是要把我们抓回来审判责打我们。岂不知道原来上帝的锲而不舍的追赶，竟然是一种爱的追赶，竟然是一种救赎的追赶。第七节说，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？你的面这个希伯来文呢，在旧约也可以翻成神的同在。我往哪里去逃避神的同在呢？第八节说，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阴间这个旧约的用字呢，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意义，它跟我们中国人传统对于阴间的想法不太一样。中国人呢，好像就把阴间等同于在民间宗教里面的地狱啊。可是在圣经里面呢，阴间并不是这个意思。比方说在旧约圣经当中呢，在诗篇的第六篇第五节，那个地方就指出一个阴间的含义。在诗篇第六篇第五节说呢，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？这地方是一个对比性的一个诠释，阴间就指的是死地的意思。所以在旧约的用法呢，阴间可以代表的是一种死亡的状态。所以为什么在使徒信经当中要说呢，基督耶稣他下到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呢？那个下到阴间是相当的重要，他所代表的一种信仰的告白，就是基督他真的进入到了一种死亡的状态，他真的死了，而且胜过了死亡的权势，从死里复活。这很重要呢，如果耶稣他没有进到死亡的状态里面，换句话说，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神性的部分呢，在耶稣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就离开耶稣了。换句话说，有一种异端邪说就说呢，基督没有经历过真实的死亡，这是相当的荒谬的。因为如果基督耶稣没有经历过真实的死亡，他就也没有所谓的胜过了死亡的权势，更没有所谓的死里复活。这也难怪为什么在使徒信经的宣告当中呢，基督下到阴间是如此的重要，因为下到阴间关键着、关联着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神学。那我们就回到139篇，诗篇139篇的阴间呢，又代表着另外一层的意思。第八节说呢，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，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这地方呢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很清楚的是一种相对性的诠释。既然第八节提到呢，我若升到天上，所以指的是一个最高的地方，最高的地方呢，神在那里。我若在阴间下榻，这地方是跟高天是相对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阴间最保守的一种诠释就是一种高天的相对，它所指的是一种最低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第八节所说的是最高的地方有上帝的同在，最低的地方也有上帝的同在。第九节说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。清晨的翅膀呢，这句话呢，是一个非常诗意的一种描述。这样的一个描述呢，在旧约圣经当中只有出现过这么一次啊。它所指的呢，是一种用诗来表达一个现象。它所形容的是在早晨的时候、清晨的时候呢，阳光是如何迅速的遍满整个大地。我再说一次呢，清晨的翅膀它是一种诗的意境的一种描述，在旧约圣经当中只有出现过这么一次的形容。它是形容呢，早晨、清晨的时候，阳光是怎么样的，迅速的布满、遍满整个大地。所以这节经文所指的是，作者他有一种想要飞往日出的东方，或是住在极西的海洋。然而呢，无论是最东的东方，或是日出的东方，或是最西的海洋呢，也仍然逃不出上帝的手掌。接下来11到12节呢，更会指出，即使黑暗把作者给遮蔽了，可是呢，他仍然不能摆脱上帝的掌握，因为黑暗跟光亮对神是毫无区别，神是无所不在的主。第十节说呢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的确，无所不在神学性的认知呢，是令你我有一种想要逃避，觉得很恐惧，上帝好像随时都在监视你。可是无所不在更深的所要指出的，上帝的爱是一种锲而不舍的追赶。这种无所不在的追赶，这种无所不在的爱，在呼召的你我可以悔改。上帝不是要定罪，乃是他定义要赦免。重点是你我是否愿意回归，归回到上帝里头呢？第十节说，在这些地方，上帝是要引导我们，上帝是要扶持我们。 重点是你我是否愿意顺服上帝，让上帝来牵引，让上帝来扶持呢？有一个西方的人叫做科勒蒂理查，科勒蒂理查呢，他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，可是呢，他却能够享受登山的乐趣啊。他常常呢，一口气就爬到最高的山峰上面，然后呼吸到那个被雪冻过的冰凉的空气啊。盲人呢，失明的人登山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，不过呢，却没有任何一个山峰可以击倒科勒蒂啊。那有人就问说，科勒蒂啊，你到底怎么样登山呢？比方说你登这个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呢，竟然可以登到山峰，诶，这一般连看得见的人都很困难呢。当记者在采访科勒蒂的时候呢，科勒蒂就说，他深深的相信，只要顺服和信靠就能够攀登高峰，只要顺服和信靠就能够攀登高峰。原来他的做法就是呢，把手放在向导的背包上面，听从向导的指示，而且小心的听从向导的吩咐跟服从，因此他从来没有出过任何的差错。同样基督徒的生活也可以应用这样的一个原则，我们是否愿意做一个顺命的基督徒，让神来帮助我们，让神来扶持我们，让神的话来调整我们，而达到属灵巅峰的一个目标呢？第十一节说，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。十二节说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黑暗跟黑夜呢，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是有很丰富的含义啊。它并不指的是一种时间上面的区隔，它更深的有一种生命光景的内涵呢。有一回呢，有一个教会主日学的学生，他的父亲要去偷东西啊，就叫他呢跟在后面去把风啊。然后他就进到一个土豆田里面，准备去偷挖土豆。当父亲呢一脚踏到田里面的时候，孩子就在后面大声喊着说，爸爸，有人在看呐！”诶，这时候呢，爸爸就赶紧出来，结果四下瞧了一瞧，说，谁啊？人在哪里啊？孩子这个时候回答说，神在看。父亲呢，受到他孩子所说的这句话，当时很感动啊，就悔改信了耶稣。不要以为黑夜遮蔽神看不到，黑夜与白天都是上帝所造的，神看得一清二楚，神是无所不知，神是无所不在的主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要来默想刚才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并且向神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透过神的话语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，也来约束我们，调整我们的生命。
你越靠近真理，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。你越认识真理，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。这一刻，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，发现生命的祝福。
接下来第三个段落是十三节到第十八节，主题是全然创造。在这里呢，作者他颂赞上帝造物的奇妙。在这里呢，并不是着重在上帝创造天地还有历史中那个大能的作为，而是着重在上帝创造了诗人自己。在这里呢，第十五节之后的含义并不是十分的明确啊。 比方说第十五节说，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啊。这地方似乎在隐含着一种古代人进冬的一种想法，他们认为呢，人的胚胎在放进母亲的子宫之前是埋藏在地的深处的。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的人对于医学上面的一种认知的背景，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经文的核心的概念。他所要指出的呢，是上帝在人还没有被造以前就已经了解了他的一生。第十三节说呢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。这个肺腑呢，在这里所指的是全人的意思，肺腑所包括的是一切的五脏、筋骨、神经、血脉等等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你跟医学家、跟一些医生聊天就知道呢，当他们在研究解剖学、研究身体的构造的时候，会发现整个构造、整个基因的排列是如此的设计的井然有序与精密。比方说，就有人问说，到底上帝为什么创造眉毛啊？医学界就指出呢，如果没有眉毛的话呢，我们流汗的时候很容易汗水就直接的流到眼睛里面，对眼睛会造成伤害。所以每一个细节的设计都有上帝特别的巧思在里面。十四节说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十六节也是同十五节一样指出呢，我们在还没有形成、还没有受造的时候，以上帝全知的角度，他都已经清楚、已经明白了。十七节、十八节呢，是作者在思想到人的身体的结构是如此的细致，就想到呢，上帝的心思、上帝的意念是无以计数的，他的设计、他的考虑是相当周详的。十八节最后一句呢，很多旧约学者很有兴趣啊。他说到，我睡醒的时候，人和你同在。有学者指出呢，在这地方是一个对于复活的观念，一种很强烈的暗示。最后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呢，主题是全然圣洁。而从第十九节之后呢，似乎也从一个沉思的默想当中，转为一个行动的实践。十九到二十二节好像当中的恨意很浓烈啊，比方说十九节说，神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二十二节，我切切的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这地方的恨意呢，不是一种作者的私仇，而是一种为上帝的大发热心，对罪的一种反扑。而最后二三到二四呢，将这种指向罪的焦点放在作者自己内心方面。我们发现对罪敏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态度。二十三节说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就像那种实验室里面非常小心的去查考，小心的去纠察。上帝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作者针对前面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，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过犯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容易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但却忽略了自己眼中的梁木。二十三节也显出呢，有的时候生命当中一些试炼就像考试一样，试炼并不是要来查究你我考试的分数，而是要将你我软弱的部分凸显出来，让我们再一次归回到神的里面，透过神的帮助，透过神的饶恕、宽容、赦免，能够再一次站起来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最后也能像二十四节诗人向神的一种告白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